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欸，蒙哥，你这个你也算是人已经算是过了中年，进入老年嘛，对不对？
不要讲得这么难听。
哎，对，这就是一个
巅峰期。
哎，这是一个事实，那个正在进入老年当中啊。嗯，听说有一个很特别的迹象，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进入老年呢？
哦，真的吗？
嗯，
讲来听听。
听说呢，哎，这个做梦就做得越来越少，或者是说呢，梦做一做呢，觉得有做梦，但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到底做了什么。哎，
嘿，
这个就是说呢，一个人变老了，哎，一个特征就是这个样子。
哎，这个还真的是这样子呢。
哎，对呀，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哈，你已经算是一脚踏进棺材的人。
哎，真的是这样子。上次什么时候做梦已经很难想起来，
哎，就开始不做梦，以为变得比较实际。但是呢，人真的在中年的时候呢，偶尔做一个梦大概还记得内容是什么，哎，但是你要是呢记不起来内容是什么，那真是恭喜了，哎，快要去见天父了。
哎呦，你不提我还没这样想过，我真的有这样的现象。
我真的，哎呦，那你怎么样有办法讲今天的题目嘛，对不对？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你今天要讲这个他约瑟如何帮人家解梦。哎，你这个解梦自己要有做梦要有经验才能够帮人家解啊，对不对？
我们上次才讲到这个重要的要点是这样，请听蒙哥老先生来讲。
哎，
就是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哎，做梦也是出于神，神不叫我做梦，那我就不用解梦啦。
哦，
这样不是很好吗？
哦，那是你个人啊。但是您的哈，您的另一半啊，您的孩子他是做了什么梦来问父亲的时候，父亲不能无言以对啊。
我就跟他讲三个字嘛。
哎，怎么样？
你做梦。
对，他就是做梦才来找你解梦。
不管梦见什么事情，你就跟他说你做梦。其实现在很多基督徒他就是很喜欢做梦，很喜欢解梦。
这也是其来有自嘛，圣经一些重要人物都有做梦解梦的经验呢。
嗯，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下啊，基本的立场就是说，你说这个做了梦怎么样，解了又怎么样。当初和约瑟作奸的这两个人，
嗯，
一个是法老的酒政，一个是法老的善长，
哎，
二人各做一梦啊，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就面带愁容，所以约瑟就问他们了，他们就把梦讲出来了，约瑟替他们解了。酒政的梦呢，是你三天之内官复原职；这个善长的梦呢，你三天之内呢，要把你挂在木头上，飞鸟来吃你的肉。
对呀，啊，所以就是有好的有坏的，他也都讲得很白。嗯，
哎，我请问你，这个梦解出来对他们的结局有没有什么影响？
结局哦，您说就算知道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去扭转乾坤就对了。哦，
知道了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
嗯，所以
你这个梦解出来又怎么样？不解出来又怎么样？干嘛在这个事情上这么大费周章？
这个你也不能这样讲啊！你这圣经里面是没有记载而已，但是搞不好你看，哎，这个酒政呢，他做的就是说他可以官复原职的这件事情。哎，嗯，他一听他就好好的做准备啊，对不对？一旦能够恢复原职，他也已经预备好，马上又可以再走马上任了，啊。那那个说，三天之后要被挂在木头上面啊，受死的那一位，他这三天搞不好就已经把遗言呐，
人寿保险
也
好，
也算是蛮有准备的啊。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用啊。
哎，我们上次也说了，梦啊，如果上帝真的要跟你讲话，
嗯，
上帝有一个大梦，
哦，
这个大梦就是圣经，这是整个上帝，哎，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梦想。 而且是一个成真的梦想，因此不叫梦想，叫做理想，也不叫做理想，因为是已经实现的，所以就叫做神的心意啊，叫做末后必成的事。你要明白这个东西，你就不会整天在这里做白日梦了。你自己的梦啊，别人的梦啊，你想去解，想去明白，你为什么不会想去解上帝的梦呢？
那难道不能透过梦来理解神的心意吗？
你要怎么透过梦来理解啊？现在真的，我们上次也提到，有很多灵恩的教会，尤其是是姐妹带头，姐妹来彼此解梦，彼此做梦。哎呀，做了这样的，大家不知所措，不知所云，
很难讲，搞不好人家他们也很得帮助啊，对不对？
是是是，帮助继续做梦。真的劝劝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如果也在这个习惯里面，在这样所谓的追求里面呢、啊，趁早醒一醒啊！你太注意人的梦啊，会让你错失神的梦。神已经将那末后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你还要干什么？你应该专心在圣经神的话语上面，不要拼命去追求这一类超然的经历。其实有的梦呢倒是应该做啊，有的梦呢不需要做，尤其在这个婚姻里面，有的梦一定要做。
婚姻就是已经都走到不抱希望了，还有什么做梦的权利、就是这么样的赖活在那里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年轻的是年轻的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啊，就像在做梦一样啊。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啊，有一些那真是出于神的梦啊，你就好好的做就是了。
例如
比如说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要与主一同掌权，要管辖将来的世界，要与主一同进入荣耀里。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神的众子啊一同显现在那个永远的荣耀里边。这你跟不信主的人讲，他说什么？
您在做白日梦？
对对对对对，这种梦你不能不做，这种梦也需要解，对不对？
大家都想又有想过，但是人家梦就是没有梦过，不像人家灵恩上面比较有哈造就的姐妹们，他们都会讲说他们做梦的时候就梦到在天上跟神面对面啊，人家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在坚定他们的啊，我们就做不到这种梦，我们是想归想而已，对不对？
圣经已经把我们所能看见的情景都写下来了。你醒着也好，睡着也好，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呢？醒来的时候都还在里边，你要去读这个圣经，要相信里面的话，要让那些事情那些目标成为你的梦，而且要成为你们共同的梦，你就有福气了。这个梦是圣经已经替你解开了、
共同的梦。
对啊，
是这样子
对于很多的夫妻很糊涂的，共同的梦就是到了上帝那边讨个公道。不是不是不是
是这样吗？我很听说很多夫妻共同梦就是年老的时候可以仍然白发苍苍携手同游环游世界这样子而已。
哎呦，环游世界游了一半心脏病发了啊，什么什么多危险啊。
那也值得啊，在比萨斜塔。
值得
看着夕阳心脏忽然一停，多美呢，对不对？
与其做这样的梦，不如做梦你们结伴去环游那将来的世界。在建主之前彼此勉励，好好做工。两个人中间有这样的梦呢，并且付诸实践呢，保证你婚姻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今天甚至都做了祖父，我还要闹离婚？整天为了婚姻呢、发愁，为了自己这一生后悔。很多的事情都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把你一生的梦和你的配偶和你的家人好好的去讲。有的梦是一定要做的，像基督徒最基本的梦其实是什么？就是我要建主的时候，我希望我这一生不是一个后悔的人生。这个是
这个不是梦吧？这个就是一个想法。
圣经的梦如果是有意义的，通通替你解开了，这个解开来的梦就不叫梦了。叫做一个启示，叫做一个意象，叫做一个标杆，对不对？
标杆。
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边，神要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就给他一个异象，说他魂游向外，三次看见天上掉下来一个大手帕，里面包了各样不洁净的物，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请问哪一个比较重要？是那个梦的情节比较重要呢，还是梦要传给他的信息比较重要？那你如果得到了那个信息，你需要做那个梦吗？彼得去跟他的同伴讲，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看见这个异象，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梦？不是。 这个信息的传递就成为他们的，你就说理想也可以啊，启示也可以啊，目标也可以啊，那个叫做梦。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整本圣经都应该是我们的梦，原因就在这里了。你放下这些结好的梦不去做，整天去求一些稀里古怪没有什么意义的做梦的经历，结果反而成了一群长不大的吃奶的幼稚的基督徒，还自以为了不起，还鼓励别人也这样去所谓的追求。你天上的梦，天上这个梦的讲解存在你心里，你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你才知道应该怎么走，这个叫做解梦啊，给你有一个实际的方向，让你所做地上的事情都有所谓天上的原因的、啊。很多未婚的这个正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啊，年轻男女啊，光知道说他们梦想的小屋是什么样子，你应该梦想什么呢？你应该梦想你的儿女是不是能够成为神国的勇士，你要怎么样把他们培育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你应该梦想你们两个在一起可以带多少人得救，可以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你应该梦想你们的一生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你们儿女的典范，让大家可以跟从你们的脚踪行。
哎呦，
这个叫做梦，
这个理想会不会太高尚了，太高雅了？
就是太高的才叫做梦嘛。
哎呦，
太高的才叫做梦啊。
嗯，
约瑟从前的梦到底怎么讲解，到底怎么展开来，那是在神的手里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我们建主之前到底神要怎么用我们，我们还能够奔跑多少，还能够被神用多少，那个通通叫做梦。嘿，这个梦你一定要做啊、
哦、那其他要是还有什么特别的启示，那你也不能完全抹煞掉了啊。除了这个之外，有的时候神他也会给我们特别的启示啊。
是是，单单圣经里面要走的路，要做的事，要效法的榜样，要传的福音，要服侍的人，你就已经都做不完，你还整天在那里干什么？做梦？那你真的是在做梦。
像这个就是是这种一般，你说圣经里面特别是说一般来讲说，你说这样这个我们对未来的盼望这些东西，这是一个遇到一个特别的事件，又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梦。难道这个梦不会是出于神？
前面已经讲过了嘛，你把它摆在一边好不好？吃饱了，喝足了，睡了几个觉，上了几次厕所，你早就把它忘了，烟消云散去了。你想想看吧，你这一生还你还记得几个梦？
哎呀，还不少的嘿。
人醒了怎样看梦？这是老百姓常事嘛，对不对？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可是常常就是我们会梦到一些事情，都是后来就是真的那样发生的，就觉得梦好像很有这种预知的能力。
你如果梦到天上的事情，仍然是你将来的盼望，那你就记得，而且你不会忘记的。我们再说圣经的话已经讲了，神已经将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了。那个是你的梦，那个是将来你一定会遇见一定会实践的梦，不要看错了，不要抓错了，不要想错了，也不要走错了，更不要做错了梦。圣经里九正做梦，善长做梦，法老做梦，不过是为了要把约瑟放在神他所要在的职位上，等着约瑟开始治理埃及全地的时候啊，是凭着他的信心，凭着他对神的认识，是凭着神的恩典，不是凭着他天天做梦再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盼望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啊，能够稍微有些明白。那我们这个节目对您来说呢，就不是在说梦，不是在解梦，更不是在做白日梦了。
对，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上次才提到，哎，这种做梦啊，蒙哥才说什么梦该做，什么梦不该做。那今天
该做什么梦不该做？你别人的梦什么意思呢？哎，你不用去管他了，真的。
那人家就像 就像这个酒正跟善长，人家就是觉得说，哎，你很有属灵的恩赐，特别来问你，来告诉他这个梦的意思。那你总不能跟他说，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你的事情。对不对？
你干嘛随便去替人家解这种梦？这么一本厚厚的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都是神已经替我们解开了他心中的奥秘，你干嘛要去做你的梦，在那边胡猜瞎猜，跟算命先生一样？你好好的把圣经里神的心意啊，都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好好的服侍，好好的走这条天路。如果天父，如果主耶稣觉得你还需要一个什么特别的梦的话，哎，他有办法让你做梦，他有办法让你明白，他有办法让你记得，他有办法把你解开，行了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面看呢。这约瑟替他两个人解开了梦之后，过了两年呢，轮到法老王做梦。这法老王做梦，在做梦的时候，约瑟不晓得他做梦。醒来了要人解呢，约瑟也不晓得法老王在找人解，是不是？
对，
哎，他在那时候到了早晨，法老王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这个，哎，做君王的心里不安，居然是跟一个关在监狱里的小囚犯有关系。
他一开始哪有跟他有关系？他一开始不过是做一个梦而已啊。
在神那里，在神那里要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嘛，这个叫做有关系。对不对？你再会解梦，再会做梦，你梦到这种事情吗？你梦不到这种事情，而且神故意把这个事情向约瑟遮蔽起来。那天早上，约瑟起来也是洗脸、刷牙、刮胡子。哦，他们不刮胡子，对不对？他去伺候别的犯人，他做他该做的事情。
嗯，
他这同样一天也，还是没有下雨，是不是啊？还是又在监狱里面又过了一天，他早就已经忘记他要出监了。以前那两个那个善长没良心替他解梦，他出去之后就完全没消息嘛。所以约瑟这一天就照常做他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不晓得在王宫里面已经有轰轰烈烈的情况发生了。
对，今天就是他可以这样从这个苦难之处能够飞上枝头的一日啊。
他完全不晓得，你说他晓得跟不晓得神会选择哪一样？神显然选择故意让他不晓得。
哦，
很多重要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上帝需要借着做梦来让你晓得。因为上帝根本就没有让你晓得的意思，
不要知道还有一点惊喜这样子，
也不是惊喜，你应该做到最后一天。我们将来背主题也是一样嘛。
嗯，
为什么事先不告诉大家？你事先告诉大家，我们这些妇女同志姐妹们都要开始打包了，
为什么？
对吧？哎，他要把家里整理整理啊，他要交代一些事情啊，对不对？
哦，对对对，
对，到了主来的日子，哗一下圣徒被提就行了。就行了，很省事啊。无论你在干什么，在做节目，在听广播，在开车，在吃饭，你就上去了嘛，很简单。因为这些事情它不需要你的合作，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并不是要告诉你说今天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啊，事先做个梦警告你，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神绝对有办法。你从这个例子看，这到处都是做梦，可是约瑟对于今天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我们以前说过，他自己做的两个梦到现在还没解开，非但没解开，给他找了这么多的麻烦，对不对？
对，
就是说约瑟正在这里洗脸刷牙的时候啊，在替人家洗脚的时候，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他”他想到，我就把那个可怜的年轻人给忘了。哎呀，我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对对对，因为我当初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把我的梦解开，结果真的就应验了。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为什么要剃头刮脸换衣裳？
那表示他原来在监狱里面非常的邋遢，重新现在要见大人物，当然要整整齐齐去见他咯。
这是埃及规矩啊，对不对？
这全世界都是这个规矩吧？你怎么会邋里邋遢的去见王啊？
不是，从前的希伯来人他不刮脸的。
哎呦，哦，难怪这么到现在很多大胡子。
是啊，头很多都是这样剃掉的，就是埃及人的打扮呢。上一次约瑟呢，衣服被他女主人剥掉。
对，
对不对？这一次呢，他的胡子啊，他的头发被法老剃掉。那你想他们在把他抓起来给他剃头的时候，约瑟晓不晓得怎么回事？
约瑟大概想说，可能要带我去处决都不一定，搞不好是恶事啊。
他不见得告诉他说是要你来解梦，他光说法老召约瑟，哇，那这些底下的人知道多少也成问题啊。
嗯，
要来的事情哗一下就来了。
对，
哎，我们前一次讲过，哎，因为我们这一系列呢都在讲你的工作态度。
嗯，我终于你还记得我们是在讲工作态度。
当然记得，我哪一次不记得我们在讲什么？
非常的存疑啊。
他起先在波提发家里面好好服侍。
对，
服侍服侍，突然到了有一天，他的女主人诬告他，他就被丢到监狱里边。
对，
他在监狱里面
工作，哎，
监狱里面好好的做，又做了一天，有一天突然被花脸换衣服，一下子给坐直升机送到法老的宫里面。
有一点像今天这种哈，公司忽然被人家并购去这样子，你本来待在那边好好的，忽然哎，公司就被人家买走了，哎。你运气不错的话，搞不好还从这个小公司的一个哈小专员一拉拔到那个合并的大公司的个总裁，哎，有点。
请问神对约瑟的要求是什么？他去法老那里，他有没有学点经济学啊？
他只要会解梦就好了嘛，人家法老
就不能天天解梦，不能天天靠这个东西吃饭呢、啊，拿这么多梦给你解、啊？
这，那你说现在的这些什么预测啦？商业预测啦，这些股票的这些专家们，他们不就都在解梦吗？这
嗯，
差不了多少了，也是解梦嘛。就您心里想的，哎，那如果讲一个道理，让你觉得，哎，他讲的蛮有道理，你未来还有一点希望，那这个就红啦、啊。这个就是可以做下去了、
嗯。我刚才跟你讲的道理，主要是要你忘记上一次他讲的那个道理到底是什么道理，因为上次都没应验。这个约瑟，哎，神对约瑟的要求很有意思呢。
嗯，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到了法老面前呢，他把法老的梦解了，法老立刻立他做全埃及的宰相。
解得好，
到底约瑟预备好做埃及宰相没有？
说不定也预备好了。你看
他从前有没有预备好下监狱？
嗯，下监狱可能也有预备好。上次你讲说他预备好、哦，他觉得这个情况不对，也待在主人家这个哈，祖母在眉目传情，总有一天会出事啊，他可能都有预备啊。
哎，但是下监狱啊，在波提乏家里的监狱还比他从前被这个啊以实玛利的商人米甸人当作奴隶卖来埃及，可能是还好过一点。
对啊，而且还在监狱里面可以学很多东西啊。你看被关到这个波提乏监狱的，看来都是曾经是达官显要，都是有学问的。落魄的时候，可能把一生的绝学都传授给约瑟了，所以约瑟后来马上当一国宰相，马上知道内政外交啊，财务、这个健康保险怎么样处理，他马上就会。哎，都在监狱里面学的了。
今天很多在中国的心怀大志的年轻人呐、啊，
嗯，
他真的就是觉得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啊，我怎么样也想不出来，我的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他从学校毕业，他找了一个工作，他就待在这个地方受气，然后他不高兴，他又换了一个工作。
不，你要他怎么办？
哎，是啊，可是你要晓得，我们到最后就是已经完全忘记还有一位主在那里掌管。主为什么这时候才把他？变成埃及的宰相，他为什么不早一点？
太早的话，那个约瑟就还太嫩、对不对？受过的磨难还不够，历练也不足啊，所以要等待啊，对不对？在神这边就是常常就会让我们学习等待的功课。
照说上帝是不浪费时间的，
这约瑟还年轻嘛，差个两三年有什么关系？
嘿，他这时候也不年轻了，他这时候已经下了埃及相当一阵子了，显然他至少这个埃及话还讲的已经很流利了。
30岁
啊，他这时候30岁是吧？你看已经13年过去了。
30岁真是一个人的这个智慧的、这个体能啊，什么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啊，这个时候才能用它。
小贝，你现在30了没有？
我还没，
哎、你还没
高兴是不是？早就过了啦，怎么样？这我就很怀念我30岁的时候。
你30岁的时候有什么好？
聪明，智慧，
聪明啊。
嗯，我觉得我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哎。这是学什么都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起来，
真的、
不像现在这样都是心有余力不足。
你这个话倒是讲的有点道理。这个约瑟啊，在神那里看，他所需要的资格，做埃及全地宰相的资格，就是靠着做奴隶啊，做仆人啊，被关监狱啊，就他就够资格了。奇怪，这非常非常奇怪，
就都一直在服侍人就对了，
就是做一些很卑贱的事情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变成埃及的宰相，有意思吧？
哟，那也就是说、你到一个公司就被派到一些很不起眼的工作，很低下的工作，扫扫地，抹抹桌子，桌子倒倒茶，也不表示你不可能成为这个公司的经理就对了。
嗯，比如说他给你一个你不喜欢的丈夫或者你看不上眼的太太。
你这是跟丈夫太太有什么关系？我
不
在讲就业。
丈夫是老板，太太是你的上司，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你整天替儿女卖命，你这到底为了什么？什么时候神才能领你出监？我跟你讲，什么时候神就领你出监？ 你里边那个人呢、啊？
嗯，
神认为说我磨练成熟了。
哦，要磨练到成熟，那万一到死前都还成熟不了，那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做嘛，做到死嘛。
哎呦，
保罗跟提摩太讲，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干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哎，预备而已，不见得是用。但是你要是这些的条件都没有达到的话，神不可能把你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啊。
嗯。
怎么样能够脱离卑贱的事呢？实际上是外面在做很多卑贱的事情。你可以在一个卑贱的环境里面脱离卑贱反而快，你在一个富足的环境里面反而越来越卑贱，你不觉得吗？
哎呦，你讲这么难听干嘛？就越来越卑，不见得，就不要加后面那个字好不好？
这是圣经的翻译嘛、嗯、是不是？约瑟做到目前为止通通都是卑贱的事，可是他却脱离了卑贱，成为了一个贵重的器皿。这是、嗯、
这为什么？就是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做啊，对不对？
这时候的约瑟来讲，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喜怒不形于色，老生入定，看破一切红尘的一个人。
这个中国人有一些太美妙的字、啊、什么看破啊、红尘啊，这东西和圣经实际上是有点斗不到一块的。我们至少知道约瑟几件事情还没做，
他还没娶老婆。
对对对，他就出了监，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并没有回去报复波提法的妻子。
嗯，
他也没有去申冤，他心里面是不是还怀恨呢？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恨了，我想。
我是觉得啊，这一切的事情早都被他在监狱里面说的那句话给代替了。解梦不是怎么样出于神吗？这一切的事情是出于神。
哦，
哎，你要知道他是出于神，就不会把账算到人的头上。
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你能够出监？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离卑贱？没有人愿意去做卑贱的事情。
对，
可是这个就是主啊训练约瑟的办法。
是，
哎，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在一个工作的环境或者一个家庭的难处里边？
对呀、啊，每天生活觉得自己越活得越卑贱，越活越不值得。
你不知道自己这样做这样过到底有什么意义？哎，
对、
啊、那你替约瑟想想。神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这样卑贱苦难不顺里边？要干什么？让他外面虽然做卑贱的事，他这个人灵魂里面却脱离了卑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到了有一天，神真的用他，哪怕今天在地上不用，到了天上他一定用。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